声音人生履历，我是玉庆。今天呢，是我跟巧莉要来聊天。我们今天要来聊那个检测的仪器，那就是前一阵子啊，有那个吃那个龟阿屌，然后大家就有发生疑似好像中毒还是什么，然后后来卫福部也有公布嘛，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检测，然后有检测到一个叫做米酵菌酸，一开始的时候，然后现在是把它改名，因为说米酵菌酸有一个米字，感觉好像很容易误解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跟米有关系然后所以现在叫做邦克列酸，对吗？应该是邦克列酸嘛，齁。然后后来就有这个台大法医所的老师，这个所长呢就出来解释他们去做的一些检测啊还有方法。然后那一天的新闻里面，哦，我看好多记者这样围着他一直问问题耶，超激烈的。然后他也解释，他都有一一回答。那里面有提到一个叫做 QTOF， 就是 Q、然后一横 TOF 这样。就这个仪器呢，我就询问了巧莉一下，因为之前巧莉有来跟我们解说一些质谱仪的东西嘛。那这个东西它也是质谱仪嘛，对不对？但是它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诶，巧莉，我们要直接开始讲 QTOF 吗？还是我们要怎么样导入这件事情？
其实 QTOF 就其实质谱仪有很多很多种，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可能有听过 Ion Trap Quadruple， 那 TOF 是其中一种，然后 QTOF 是两台，应该就是它是 Quadruple 跟 TOF 这两台仪器串联起来使用。
嗯，
其实要介绍仪器，我觉得 它真的还蛮多种各种的形式，但它们其实原理都只是为了要去侦测我们叫 Mass to Charge Ratio 这种东西而已。
嗯，
但哪一台仪器说比较好，其实这真的是见仁见智，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是你还要考虑到这台仪器它要做的时候，它的比如说仪器贵不贵啊，你有没有办法买得起啊，那你检测的东西它需不需要到就是用到很精准的仪器，还是说你其实你出街的仪器就可以做到很大的效果就够了。所以说这些仪器我只能说原理是检测的东西是大同小异，那检测的过程什么之类的可能就是依照各种不同的东西大家会有不同的抉择，然后其实最重要考量其实大部分实验室都是考量钱的问题，钱越多当然买越好啊。
所以刚刚你讲的 Ion Trap 然后 QTOF 的 Q 跟 TOF 这三种其实都是质谱仪嘛，他们都是在测这个质荷比是不是？
对，其实不止还有别的，就是 Ion Trap 是我们叫离子井，它就是把你所有带电，你只会在一个很像离子井的地方，你会用直流跟交流电去做变化，然后把你要的 N over 粒子从那个离子井会喷射出来被检测到的一种仪器。那这种仪器它就透过直流交流电的一个变化，然后可以全部检测到。然后另外一种比较常听到应该叫 Quadruple， 就是你们很常看到什么 Q， 像 QTOF 前面的 Q 就是个 Quadruple， 叫四级聚吧，中文叫四级，就等一下我谈一下。
跨的就是四的这个字根，我怎么样在讲英文，就是所以它是四个电极吗？
对对，四个电极。它虽然应该说一开始设计就是四个电极，但是我印象中其实现在有些那个卖仪器他们可以做到好像八根电极的样子，可是它的功能也是一样，只是可能更你的精密度或什么之类会更好之类的。那 Quadruple 也是其中一种，如果说有听过的应该可能还会听过个叫 Triple Quad， 就是三组四级聚串联在一起使用，这是另外一个常见的。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个台大说用 QTOF， 那个 Q 我记得就是个 Quadruple， 它在 TOF 就是那个 Time of Flight， 所以应该是飞行时间还是时间飞行质谱仪，我忘了到底哪个放在前面，方是飞行时间质谱仪还是时间飞行质谱仪，我有点忘了，
是 time of flight 对不对？ time of flight 对，
它就是把一个 quadruple 是一个吗还是两个，反正它前端就是一个 quadruple 的设备，然后再接上 TOF 去做质谱的分析而已。
所以其实这三种都是在，反正它的目的都是最后都是要侦测到质荷比，就是
对
质量跟电荷
的
比值嘛， 对不对？然后只是它的前面它就有了不同的原理嘛，刚刚你有讲到就是离子锦那念锦吗、还念什么，对，离子锦嘛，
因为我们都习惯叫 iron trap， 所以我真的 trap 到底中文怎么拼 TRAP 离子那个是锦吗糟糕，中文都完蛋了。
对，可能要打一下注音就知道是不是念锦、会不会真的不念锦，我天哪有啦有啦，打锦有那个字没有错、对，那所以哦，像那一天啊，就是新闻上面讲这个的时候啊，其实只是一种质谱仪，就是原理不同的质谱仪嘛。这老师后来有讲到一些就是他们量化的过程，所以在量化的部分跟你之前跟我们介绍是一样的吗？巧丽之前在前面有跟我们介绍了一些质谱仪的观念啊，还有怎么样做量化，包含减量线等等，所以后面应该是一样是吗？
应该是一样，应该大部分这种都还是会有就是标准品去做一个减量线，然后你再把你的检测物再透过减量线，就是你测到讯号再透过减量线进去做换算，然后换算出它真实的浓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大同小异，因为你没有标准品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知道说你的讯号跟你的浓度的关系，你是没有办法做换算的，所以他应该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诶，那我问你哦，什么时候像刚刚你讲的这几种这种不同的质谱仪嘛，什么时候该用哪一种？还是说我们就是如果有钱，我们就是用可以量测到最叫什么，可以量测到最精密的那一种？
我觉得什么时候用哪一种，去这个取决于你的分子，其实真的也很难讲啊。因为比如说像 TOF， 如果接 TOF 的这个还蛮常用在那种比较大分子像蛋白质这种的分析，那是因为 TOF 可以侦测到的那个就是质荷比是比较大的，可是你像如果你用那个像 iron trap 这种离子锦，它可能这个的范围就比较小，如果你要测蛋白质，除非你的蛋白质它刚好结构上可以带很多电荷，这样你质荷比就可以下降，你就可以到那个范围。可是所以就是说 要选哪一个，我真的觉得这不一定，只是说大家都会习惯就是那种比较小的分子，可能普通的 iron trap 或者是triple quad， 就是 triple quadruple 就可以做了。可是如果你要比较测比较大分子的时候，就赌运气，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的带电量不够的话，你可能就 iron trap 就效果不好，大家就会去找那个就是接 TOF 的仪器。当然还有一些更厉害的仪器啊，所以说那个钱会不会影响到你买的那个仪器的好，就是可不可以比如说更精准啊，或是它测的那个范围啊，这其实都会有影响。只是大部分的实验室应该如果要做那种生化实验室，我觉得他们可能蛮多有人在用 TOF 的吧。然后如果是平常食品的，可是有些食品业他们也会接那个比如氨基酸或是蛋白质研究，所以这真的说不定欸。我没有办法说做哪个研究一定要用哪个比较好，只是大家平常在购买的时候多多少少，比如说你要往大分子研究的话，可能就是往 TOF 的方向买一下啊。如果只是平常基本检测，而且如果你检测东西是很常态性，你 iron trap 跟 triple quad 就是可以检测到，然后你只是做一个 就是常态性的一个检测。那这个方法如果被确定这两台仪器都够的话，他们应该也不会想花很多钱去买就是很贵的仪器啊。所以看东西，
等于说是看你要检测的东西，还有这一台仪器它的能耐，然后你来选择适合你的仪器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意思，我听起来是这样的意思。那就变成说使用上的人，就是你要去做这个实验的人，你要很了解这一台仪器。因为我现在觉得啊，就是我们现在新闻发生好几次这种就是食安的问题嘛，后来不是还有那个苏丹红啊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我前阵子我突然觉得说，我们台湾好像需要一组人叫做科学侦探，然后这个侦探呢，他可能不见得是做食安问题做侦探，比如说我们的社会如果发生了这种食安的问题，然后科学侦探里面就有很多各种专长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快速的就是用各种仪器来就是找答案这样子，然后去做侦探的事情。然后像之前有发生那个台北是不是有那个房子突然下陷嘛，因为旁边的工地在施工，然后突然下陷，然后大家就开始要找原因啊什么的，然后又吵架呀，看是谁的责任啊什么。我就觉得也需要一组科学侦探的人。现在可能政府里面可能就是有这些人，但是可能是分散在不同的机构吗？不同的政府单位里面。
也是啊。
对，但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群人就是说，我们现在马上发生了什么，赶快派这个出去。我之前看那个有一个影集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但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看过吧，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影集叫做 NCIS， 你有看过吗？
确定
你不确定他有一点他都演那个 Marine，
因为我有可能有看过，只是我从来不知道。那是我是知道美国有很多影集都是在
侦探
那个犯罪现场会采一样，
对对对，有点类似那一种。那个 NCIS 啊，他的那个场景就是他那个影集里面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Marine，是海军陆战队啦，应该是海军陆战就 Marine， 然后他里面就是他们就有一组人，然后那组人就是他们如果发生一些命案，他们就有点像刑警这样子，然后就去侦探，但他们那个 team 里面就有一个类似科学侦探的角色，然后那个人就是专门就待实验室里面，然后他知道很多东西，例如说他可能也是可以立即使用质谱仪，然后他也很会那个 IT 啊电脑。
因为我印象中台湾也有
这种，对不对？
台湾就是也是会派人采样去做，
但他又跟法医不一样，就他那个节目里面他也有一个法医的角色，然后他们每次就会那个法医就会去检查那个就是最后的那个尸体啊什么，然后他就发现一些东西，然后就会去送到那个实验室给那个人来做实验，然后那个人他要会非常多的实验哦，然后他也很会电脑的东西，比如说破解密码什么的那种，或者是连到哪一个网络去，然后快速解一些 code 什么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人，台湾应该有这种人吧，或是这种团队，
法调单位应该会有，我是觉得应该有，因为他们很多很多那种刑事案件或什么案件的现场，他们都会采样啊。那采样就会需要仪器做检测，不一定是质谱，应该是各式各样的仪器。就是你虽然可以有些东西可以当场用一些初步的仪器去做确定说你是什么污染或是什么东西，可是你如果想要更精准的话，你就是需要透过比较好的仪器，就要进实验室的啊。所以应该有，只是我们好像不了解说在台湾它是哪个政府部门会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印象中有，因为我好像有听过我朋友讲过。
因为我觉得他这种又有一点像是像如果他只是一个实验室，然后 欸、把它送过去检查，我觉得那个又不太一样，因为实验室比较就是会按照 SOP 来操作，就是他不管你这个东西是要干嘛的，他可能也不会去跟你一起去调查。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外面的检验单位吧？
对，如果检验单位就是你送给他，然后他也不管你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嘛，他就是直接就是检查给你。但是应该是不是假设有那种人是他要跟着一起调查，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想应该有吧。我觉得每次新闻都好多专家出来解释，但是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说，诶，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好像需要这种科学侦探，或者是他的背景可能是这种实验的，然后各种不同的实验哦，就是不见得是化学实验，他可能有一些工程的东西的实验或什么的
啊，建事科。
对啊，是不是建事科？不知道，
我想起来，我朋友好像就有说他去考的应该叫建事科吧，
像那个什么警大是不是有这种建事科的科系？
对，然后就是他们会建事蛮多毒品的啊或什么之类的。
嗯，我想到这个质谱仪，因为最近真的出现好几次哦，上次那个瘦肉精的时候也出现嘛，然后就是这一次这个邦克列酸也出现，后来又出现苏丹红。我就在想说啊，诶，我们之前聊过好多质谱仪，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怎么样，就是这食安的问题也是真的是很恐怖，因为像我自己也是很容易就是吃坏肚子的那一种，可能我本来肠胃就是比较弱的那一种。然后像最近不是有那个诺罗病毒吗？
对啊，
你上次你说你那个上次吃坏肚子上吐下泻的时候，你有测诺罗吗？
我不是测诺罗，因为 我上次那个时候是流感比较严重，所以我测的是流感，但是我有反正就是有抽血啊、验尿啊，都找不出原因，所以我也不确定我那时候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只是上吐下泻，还发冷汗、发烧。
那你检查那些东西里面可以分辨你是不是诺罗病毒吗？
应该不行，因为那只是看就是你一般抽血、抽尿、验尿那些都是在看你有没有发炎啊，然后你的一些正常指数有没有偏掉啊。那他可能就会去看说是哪一些偏调是跟哪一个器官或什么有关，然后会往那边去想。近期是因为最近新闻很多诺罗好像都也是一样，是听一听那个症状好像也是什么上吐下泻，然后会发烧，然后还全身酸痛，就是跟我上次那个描述很像、
哦、
啊，只是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啊，那时候只是就很不舒服，医生就直接就先抽血验尿，然后就是帮我先打一些那种就药，让我不会想要再吐啊，然后想要肚子不会再不舒服的那些药而已。
欸，我之前我不是跟你说我之前有一次这种很严重的经历、嗯、然后我后来回想啊，就是我那一次，那已经好多年前，我那一次就是回来，然后也是回来然后上吐下泻，然后非常的严重，而且主要是拉肚子，拉得非常严重，真的拉到我自己都快虚脱，这已经好几年前的事情。然后通常我们如果吃坏肚子可能拉个两次，上个两次就结束了、嗯、然后那一次是真的很多次，然后而且很不舒服，就是还有发烧。那后来我回想呢，那一天大概就是中午的时候，我去那个早餐店，类似那种一般就是台湾的那种连锁早餐店那一种的，然后它就是有很像什么总会三明治啊什么那一种的，我那天就是买那个当午餐吃，然后我是在现场吃，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是他制作那个三明治的过程有摸到吗还是怎样，因为后来好像这种上吐下泻都是用手啊不干净去摸到嘛，我就觉得天哪超可怕的，因为那一次真的是很严重哦，就是后来发烧，然后一直不断的拉肚子，然后你喝水也都拉，水也不能喝，就是超饿的状态。
差不多，我去年就差不多，因为我去年是 我去年底那一次是我们家刚好反正有人生病嘛，然后可是他就是硬盯着不去看医生，他发烧就连续低烧两三天，然后一直拉肚子，然后就是完全一开始他就是完全也不能吃，可是后面他就可以慢慢吃点东西，可是后面他就说哎，他好了，所以他就不想去看。可是我们后面其他人就慢慢开始有了拉肚子的症状，但大家可能就是一两天一两天就好没事，可是轮到我的时候就比较长，我就开始发烧，就跟第一个出现这个症状的一样，发烧、想吐、拉肚子、发冷汗，然后就是我完全就是那时候我真的吃不下，我只顶多能喝而已，因为我很不舒服，而且没力气，然后衣服是发冷汗到整身湿。
那你有那种就是很冷很冷，然后你即使穿了衣服把那些什么羽绒外套全部都包在身上，
我是
还是很冷，
棉被整个卷起来，
还是很冷，
但是突然就是有点那种，那叫胃刮吗？
就是胃刮，对啊。我觉得是从我的感觉是那种从血液里面冷出来那种感觉，
因为我只记得我那时候有一阵就是冷，然后发冷汗，然后但是整个又很不舒服，完全你完全真的是不想动，但肚子又一直在绞痛，就是你只要突然你只要醒起来一直肚子在痛，可是你只要睡着可能你已经睡着就没什么感觉，然后就很夸张这样。
我觉得
反正那一次就觉得恐怖，
很恐怖，真的。我记得我这样搞了这样快要一个礼拜，
对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家人传啊，但我家人他就是上班族，那时候我猜他就可能在公司吃饭，因为其实上班族大家都是啊，我有时候也是在外面吃饭啊，所以都很容易。
其实得到那个啊，如果确定是病毒的话，就是不是只是你吃进去的东西不好，是真的有病毒的话，就是他真的你回家真的就是照顾你的人，或者跟你生活在同一个房那个空间里面的人，即使只是拿一杯水给你喝，例如说哦你生病了，然后你的家人拿一杯水给你喝，那你喝完之后把杯子还给他，他就很可能也会被传染。
有可能，因为有可能就是摸来摸去啊，
真的就是这样。我那时候觉得好恐怖哦，但是我那一次我还是没有办法确定它是不是诺罗病毒，但是那个真的是超严重的，就是可能我有就是人生有意识以来大概最严重的这种拉肚子吧。当然可能小时候也有拉过肚子，也是很严重，但是我觉得那一次是真的超，就是我长大以来变成成人以来自己觉得超严重的一次。后来也是去真的要吃药，就是后来也是拉完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嘛。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好像有也不要马上就是例如说不让他拉，有的时候真的如果是不好的东西是不是应该赶快把它清掉。
我那时候是已经上了几次厕所都不行啊，就是你已经完全没力，那真的没办法，所以你还是要看医生啊。可是小时候就可能有时候就拉肚子，你可能就拉完就没事，可是那一次我记得我拉完就还是很累，然后所以有去看医生，然后才去什么抽血验尿什么，可是就是找不出原因那一次。
但是后来你多久好了？
你说多久好哦？
嗯，
其实那个真的你去看完医生给你吃完药就好了差不多了。
哦，那你还蛮厉害的，就是，虽然是蛮厉害，吃了之后马上就
对啊，只是说当下你因为你肚子已经清空，你不会敢说赶去就吃那些有的没有，你还是会慢慢的进食。然后我那一天就决定先就是只敢吃白吐司跟喝那个保矿力水的那种东西，然后就尽量隔天胃好像也只有吃这样，就是想说反正你的胃也是跟你绞痛的老半天，你也不敢吃其他。所以我记得好像到第三天吧，我才开始再吃多一点粥这种食物进去，都很怕说会不会吃的时候等一下要怎么样，会有个心理作用。
欸，我觉得 我突然觉得啊，我们两个这样聊天啊感觉非常的仔细，就是
就想一想我当时在干什么、啊、
对，不是不是，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聊天也太仔细了吧，我们把我们吃什么稀饭什么都这样突然讲出来，在听的人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有可能哦，可能大家觉得很无聊，可是那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哦、我天，
大家如果很无聊就跟我们切掉好了，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聊聊天
聊。
对，因为我觉得拉肚子的经验啊，就是这一次这个什么龟啊屌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真的觉得好像就是拉肚子这件事情真的要非常严肃去对待它，因为我像我自己也是很容易拉肚子，想要肠胃炎什么的很容易吃到一点点不干净，可能大家都没事，然后我吃了我就是不行。然后上次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真的觉得啊，我们有时候真的也是蛮幸运的，像他们这样就莫名其妙，真的莫名其妙，到现在都还没找到真的为什么原因，对不对？
对啊，因为找不出源头啊。现在不是问题是源头不知道在哪里，可是因为他们很多那种一开始就是你发生事情之后，理论上你应该所有的样品你通通都就是所有的现场只要相关的东西你都要留样品。
嗯，
看新闻写好像是一开始没有。
嗯，我也搞不
清楚。那如果都已经被处理掉扔掉，那没有人会知道原因。
可能多少有一些吧，但是真的说要每一个都保存起来，
反正因为我们都不是现场发生就第一个时间，
所以需要那个科学侦探，然后有一个什么 SOP 进去之后就要赶快保留现场所有基证，然后各种状态的。
对啊，但是新闻上看起来好像，我不知道，新闻上写的好像就是没有啊，是后面才开始。
这个现在可能不够，就是还没有真的找到原因嘛。不过我那时候看啊，就是他出现这个新闻之后，其实他那种东西并不容易生成耶。
嗯，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产出那种东西， 对不对？要真的很刚好耶。然后他以前发生的案例都是那种东南亚国家他们会吃那种发酵食品，
所以大家才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会
有？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我真的觉得那个不是感觉不容易，那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产生。因为如果那么容易产生的话，早就大家可能早就误食了吧，在家里。
对啊，所以就这一次就是一个罗生门，没有人知道原因。
嗯，
就真实的原因没人知道。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就算有人真的不小心把它带进来，可是那个人自己都不知道。但如果你没有任何的那个来源的那个的样品留下来，真的没有人会检测出来，然后可以找出最源头的状况是什么样造成的。所以这次才大家就觉得说，就是莫名其妙的有些人因为这件事走了，但是却找不出个就是原因来说明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很傻眼。
现在已经就是知道怎么讲，已经科学这么发达了，还是很难找出来，就算还是很奇怪。
对啊，因为有时候除了科学之外，是就是人员啊，就是受训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那种意识，就是说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嗯，
要怎么样处理第一现场？
嗯，
如果都没有规定好，那当然很多东西如果被扔了或干嘛，没有人会知道在哪里啊。
就要是需要一组科学侦探，我真的觉得，
或是说要有个 SOP 啊，就是说不管警察或是任何的检调单位，或是甚至就是我觉得。在做餐饮业的人，如果真的一开始发生，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他们当然会怕有问题，都会赶快清理。可是真的有问题，我真的觉得是应该先停止，全部都停止之后，赶快找人，找会的人来开始帮忙找源头问题在哪里，而不是说啊、哦、我把东西洗干净，然后服侍太平。因为这种状况，你只要把它清理掉，没人找出源头，那。就是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一些后续的以后规划啊，比如说怎么修改你以后的整个的流程的 SOP， 让它更以后发生的机会更少啊。这其实都要透过每一次的跌倒去做精进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啊，因为大家其实都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想到就是有问题就赶快把东西洗干净，那就所有东西就不见了。
诶 没有，我在想说我们还可以聊什么，因为这件事情现在就是已经这样了。然后我想说啊，我觉得我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想说其实我们平常在外面吃东西，因为现在真的大家几乎可能80%-90%都是买外食嘛，然后就是自己买外食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一家餐厅卫不卫生之类的。因为像我自己呢，因为肠胃很差，所以我每次出去吃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慎选。像我们这边之前有一个在卖那个饭团的，我之前会跟他买饭团哦，然后他是就是推一个那种推车，然后早上出来卖饭团，就等于路边临时摆摊的。然后我之前都会跟他买，就有一次呢，我去跟他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因为他们就可能已经卖到差不多了，然后旁边就有很多就是起来运动的老人家，就会开始跟那个老板聊天然后就围着他，然后还有人就是推轮椅来在那边跟他聊天，就是他非常会聊天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要买一个饭团，我就发现天哪，我发现很不 OK。你知道一般那个包饭团的时候，不是他们会用一个很像比较厚的布，然后上面会有那个包饭团那个塑胶膜嘛，然后把饭铺在上面然后再去包，对不对？
对啊。
他这样的过程中，他理论上他的手应该是不会碰到那个饭团，对不对？
大致上都不会碰到。
对，但是我那天就发现他把饭团卷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点好像不够服吧还是什么的，他就用他的手指去摸了那个饭。我天哪，因为他们又会用手在找钱，就他同时找钱给你然后又用那个又去弄饭团，就摸到那个饭，我就觉得超不 OK 的。然后像有一次买那个润饼糕那个春卷也是，有一次我去买春卷吧，也是天哪，因为那个春卷它是好像它平常不是固定摆摊的，它是就是清明节，然后因为量很大，很多人就会突然出来摆摊卖春卷。诶，它真的是完全在包春卷，然后就是它的那只手已经整个看上去就是很油亮了，已经摸了很多那个菜咯。他同时在包春卷，然后他也同时用那一只手找钱给你，真的超可怕的。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还是这样，夜市也是，
很多人可能吃了还是 OK， 但是我是那种很容易拉肚子的。
那你就要多注意。我其实从小都这样，都是这样吃。
以前我也没有意识，但是后来就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肠胃不好之后，我就很在意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就是如果你在外面吃那个吃饭在餐厅然后不管是小吃店或是那种比较高级餐厅或什么比较贵的那种，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会习惯不自主的把那个筷子啊就是去往那个桌子上面这样子，
你就摆上去哦，
就摆直接摆筷子直接摆在那个桌子上，或者是把筷子的那个头就是你要去夹菜的那一边呢，就是要把它弄整齐嘛，弄齐嘛，然后就会拿筷子拿起来然后去嘟那个桌子的表面，有没有把它弄平整欸，我就很不行欸，我看到这个我就很不行欸，因为我就会觉得万一那个桌子没有就是没有弄干净，没有擦干净，就你可能就会把一些病毒吃下去。但是我知道还是非常多人吃了也是没事啦，
因为其实好像就是习惯啦。
对啊，
但我觉得桌子干净他们应该会擦，可能就会有那种清洁品，
对对，有清洁剂也是一个问题，你就会吃下去
啊。
然后还有一种状况呢，我觉得也是，当然也是很多人吃了没事，但是我也是不太行，就是像比如说去外面吃火锅，不是我们不是会烫那个肉片吗？然后很多人就是没有，就是你放下去烫，但是假设那个水要熟，就是要滚嘛，对不对？但很多人就是放下去，然后并没有管那个水有没有滚，就拿起来吃，就是可能那个肉本身也没熟，然后那水变成有生的东西在里面。 欸，你会不会觉得我很龟毛你提这些东西之
后？我觉得这看东西，因为比如说一般你在穿烫肉的时候不是在滚的状态下然后把肉放进去个几秒拿出来，
对，但是我
就
是，就
是如果是
我知道你意思，因为你这样就会，你这样吃就是你会比较嫩，就是你的肉没有煮太久，
啊，
但是我是滚然后放下去，放下去之后那个东西可能就没滚了，然后我就要让它滚才吃。
哦，如果说一次放很多会，我觉得是看东西耶，因为比如说猪肉一定要全滚，牛肉如果是比较好的，
啊，
可能就是一片一片的去涮，不是一次放很多，因为你一次放很多一定不滚，可是如果你用一片一片涮，它其实都是在滚的状态比较快，水是滚的状态，
嗯，
但如果肉不是那么新鲜，那当然就还是要滚，就是整个是滚的状态会比较好。我觉得这真的是看，因为有些东西吃法的确不太一样，可是我知道有些人他们真的实在是，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我们班吃火锅就有一些那种男生啊，不一定是男生，不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有些同学你就会觉得很莫名，就是东西又不是不够，为什么那个才刚放上去他就要去把它捞起来吃，你就会觉得说这样不是很容易拉肚子嘛？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好像这个可以啊，没关系啊，不需要吃到很熟，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同。
对，这真的是饮食习惯，但有些人真的是不知道，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像我自己是很注意这些，包括有时候我们如果去外面，如果吃面包，或者是你在超商买一个包子，有没有？
嗯，
我之前看那个 YouTube 就有那个外国人就拍说，他妈妈来台湾啊，就会很自然的，比如说吃包子或吃面包，都会用手去掐一块下来吃这样子，但是手其实就摸到了嘛，
哦，
对不对？
对啊，
像我也是不行，我觉得我在外面的话，我的手没有洗的话，假设我去超商买了一个包子，我就会尽量不要让手去碰到那个包子本身，然后再吃下去，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子我手不干净啊，就很容易弄在上面，我就是真的非常容易，不是胃发炎，要不然就是肠子就是肠胃真的很差，这种事情我就很在意。然后有一些，所以我每次看那个人家那个美食节目啊，我都觉得那些人很厉害，因为我就觉得我可能没办法这样吃吧，我可能吃个两摊我可能就不行了，就要休息好几天。像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生鱼片啊，你会吃吗？
我会吃，但应该说如果可以挑熟的，我还是倾向吃
熟的
比较多。
对，
但是我还是会去跟人家去吃生鱼片，就是如果朋友想吃我还是会去吃，因为我会吃生的啦，只是相对少，就是我自己的饮食习惯还是熟食，就肉类的话以熟食比较多啊。
我记得以前很久以前有一次去日本，那个上来是好像出差吧，然后就跟那里的同事去吃，然后那一餐他叫来的东西，因为我不会就是讲日文什么，所以都是他们去点的，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我不敢吃生的，就他那一餐来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生的，哦，包含虾子，就没有一个熟的东西。然后我那一次是怎样，我也是吃了，不过那一次还我竟然没有拉肚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有时候也很难讲，有时候熟的不见得说生的就一定不干净，但是可能还是几率啦，生的因为没有煮熟嘛，容易产生那些细菌。
因为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的确是比较偏熟食比较多。
嗯，
对啊，从小吃的生食有什么？
从小吃的生食就是生鱼片啊，其他哪有？
没有，我记得小时候吃的时候，那个什么蛤蟆腌在那个酱，
哦，
酱油，
那个
叫
做肉雷，素肉雷那种吗？
好像
不是蛤蟆，它叫做，它就是有一点像螺丝，有那个要怎么讲？那个东西有国语吗？
那个，
好像没有国语，
小小
它就是叫做素肉雷。那个东西应该没有国语吧，哦，国语就叫螺丝吗？那个然后它就是全腌的，它有用辣酱油什么然后整个去腌的， 有，小时候我知道有那种东西，但是我可能人生可能只有吃过一次吧，手指头数得出来。现在很少，对，现在很少了，真的，但还是有，
啊、
还是有。
嗯，
小时候去风景区都有卖那种东西。
就我只能说，就是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好像是熟食比较多啦。可是你说小时候有没有吃过生的？我记得我也有吃过。然后再大一点，大家可能就是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就是生鱼片。可是我其实后来也有听到很多国外也有很多地方吃生的啊，什么生牛肉塔啊什么之类，只是我自己不吃很遗憾。就是我觉得这是饮食文化造成的。像生蚝这个东西啊，小时候我都觉得说为什么不把它煮熟，所以我都没有再吃，我是长大才敢去吃。
你说什么生蚝？生蚝我也不敢吃。
对啊，我小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这不是应该煮熟吗？我是到蛮大，可是大学还是什么事，是因为看到朋友吃，我朋友他们说没有就是这样吃，我才跟着试着吃。不然的话我都会看到那道我都是直接转开的，以前啊小时候。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跟饮食文化关系，其实说准备这些食物的人他一开始有没有注重干净吧，如果有注重我觉得应该都还好，就是你的食材来源如果是很干净，然后料理的时候也有注重整洁，那应该事实上应该是还好。可是当然啦、啊、就是说如果真的肠胃比较不好的人，你一定会害怕说会不会有些东西其实在上面有细菌在上面，只是说如果肠胃不好的人可能反应就比较大，那当然还是以熟食会比较几率比较小会生病这样子的。不然你看日本人其实也没有在生病，没有那么多生病啊，所以我觉得应该都还
可以、欸、可是有我之前看过 paper 哦，就讲到日本人的那个吃腌制物，还有应该也不是腌制物，他们有一些腌制的小菜嘛，然后还有讲到他们有吃那个生鱼片，然后我之前有看过 paper 哦，说这真的是 paper 上面写，他就是研究日本人的胃癌，然后就说后来他们有发现那个他们有去就是做一些这些人的研究，胃癌的这些人，然后就发现他们在他们的胃壁上面，因为疑似可能是因为吃这些生的东西，然后就有一些菌啊还是什么的一些虫就会勾在他们的胃壁上，但是可能非常非常小、
哦、
然后久了之后可能病变或什么的，真的有过这样子的 paper、
嗯、
当然我们可能人生中可能很难避免啊，就是而且有些人肠胃就很好他还不会怎样，
但我只能说就是反正自己吃饭的时候就能多注意点多注意点，就是自己降低自己的风险啊，你也只能这样，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也不知道，尤其你买外食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处理你的食物。
我刚刚在找说刚刚你说的那个生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我记得叫做素蒌蕾啊，就是我们买回来之后是用吸的这样子吃、欸、
那个是小蕉蕾的一种，
小蕉蕾，对对对对，你就知道小蕉蕾，你为什么没有说出来？
小蕉蕾是其中一种，我记得还有一种很像小的蛤蟆，我忘了叫什么。
小蕉蕾是生的吗？还是熟的？应该是生的，对不对？
诶、我讲的那个应该不是小蕉蕾。
那你讲的是什么？小蕉蕾是就是生的。我刚刚以为我们是在讲小蕉蕾，像那个广东啊什么，他们有吃那个海鲜，就是比如说生的螃蟹，也是用酱腌的那种酱料腌的。
他们叫生腌吧，
生腌，对对对，我看了我都觉得超恐怖的，我觉得那可能肠胃不好可能没办法，或者是说要吃很多次之后就不会了。
我想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它长得很像蛤蟆，
那个叫，因
为那东西就是就像蛤蟆一样两片壳的、啊、
蚬，是不是蚬精、
欸、好像是蚬，那个就腌在酱油蒜头什么之类的吧，生腌咸仔吗？
生腌咸仔吗？对对对，它是咸的腌的，我不敢吃。
可是我小时候还蛮吃的。
你小时候还蛮常吃，可那好吃吗？那是良品吧。
看到我就会想吃，但是不会自己去买来吃。它就是咸甜咸甜的啊。
它是冷的吧？对不对？冷盘。
对啊，是冰的，冷盘的。 然后一般就是什么酱油糖啊，然后我记得会有大蒜，然后吃来就是
大蒜
咸咸甜甜，
对，大家觉得可能有大蒜可能应该就可以杀菌或什么。诶，你刚刚讲到放冰箱啊，我跟你讲，我冰箱放冰箱我还有一个也不太行的，就是我如果说比如说没有吃完的菜或什么的，然后要冰冰箱啊，我没有办法接受裸冰诶，或者是例如说蛋糕啊，或者是水果，比如说这盘水果如果切好然后没有吃完，那要冰起来嘛，对不对？我一定要盖起来，然后蛋糕啊、面包或什么，就是我一定要把它包起来，才能放到冰箱去。假设是裸冰的话，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用保鲜膜包一包你可以，但是没有的话不行。
对，没有的话不行，因为我觉得主要是看那个环境，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的冰箱并不是比如说专门拿来冰蛋糕或者专门拿来冰水果，那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放在冰箱里嘛，那其他的食物可能就会有它的气味或什么的，就会影响到。
对，
这个我也不行。哎，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你也不行，对不对？你有用什么盒子把它装？
如果可以放到盒子，我尽量会放到保鲜盒。
嗯，
如果比如说我确定我的一两天会吃掉的话，我可能就是比如说那种，这个叫夹链袋吧，或是几个钟头之内吃掉的话，我可能就是那个保鲜膜啊。
嗯。
因为如果确定我会吃，我会很快吃掉，我就用保鲜膜盖一下，然后先把冰起来。因为放外面我也怕它发酵。
对。
啊，但是如果我觉得说这个我可能会要隔个两餐过夜那种，我就会想去拿保鲜盒，把它放到特定的保鲜盒再放进去。因为那个味道其实会飘之外，是你也怕它交叉跟你一些其他东西的那个味道交叉感染，你也不确定说到底有没有菌啊或什么的，或是你在拿的时候没有用好，就真的有某一个食物是有坏掉，你摸到别的食物或是菜也会跟着有问题啊，没有洗干净也会啊，所以我有时候会转移那个容器，要看我什么时候要吃掉它。
就是你也是要把它盖起来你才能冰嘛，对不对？我也是这一种，我也是要盖起来，
几乎都是啊。
我是没有盖起来，我真的不行欸，因为我就是很也蛮容易拉肚子的，然后我也担心它会不会有。
我觉得现在的应该都会至少用个保鲜膜吧。像我可能是我短时间吃的话，我会用保鲜膜。可是如果我是要放比较久的话，我就可能会转到盒子。那放更久的话，我可能就转到盒子或什么夹链袋之类，我就直接冷冻了。
对，这个也是给大家参考啦，但我发现有些人还是裸冰的人还是很多，真的，而且
这样应该还好，
还好，我觉得还是看个人的那个习惯，还是蛮多人就
是
直接放进去。可是
你说长辈很大的长辈以前的确是啊，有时候打开就怎么一盘肉在那边，然后连盖都没开，或是一盘后来吃素就是怎么一盘青菜在里面啊，怎么连盖都没盖，你就说到底谁能吃还不能吃。因为像我们家 你出去玩一定多少都会买一些蛋糕回来啊，有时候就是如果这两天会吃完就会在那个盒子，可是如果我发现我根本吃不完，我就会把一半放在那种就密封的盒子。有时候真的是白酒你再去吃那个蛋糕，你没有封起来，你会觉得那蛋糕怎么多一个味道，
它就会吸冰箱的味道啊。那冰箱一定都很难讲，因为你冰箱冰很多东西，你不是全部都冰蛋糕吗？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怪味在里面。
对啊，就是我们又不是卖蛋糕的，那种蛋糕柜那种，那全部都是蛋糕，那个没什么差好不好，但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分开一些。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食物的安全啦。诶，我们今天聊好多东西哦，但我想说我们聊的东西会不会太无聊了，没有人要听。
我觉得有可能
就觉得太仔细了，想说你们两个冰东西干我什么事。
有可能哦，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只是聊天。
没关系，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知道那是什么就好。对，然后要注意食物的那个卫生清洁，
就自己多注意啊。因为你外面的你没办法要求，那你只能在自己经过自己开始到自己吃到进去的时候多一点注意， 因为你这边能把关好的话，应该也可以去掉很多不应该被感染的机会啦。
欸，你知道我们两个讲这些鼻孔吸什么这些，竟然讲了一个小时，我们两个会太灌水。
但是就是这只是闲聊啦。
欸，那我们两个下次要来讲什么？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每次很会聊，但是每次问我说要聊什么，我都不知道要聊什么。
不知道要聊什么，然后又可以聊聊这样聊很久。今天聊超久的，我们竟然讲这些东西，我来把它剪一剪。谢谢乔丽。